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为了上一礼拜来聚会的来上课的同学，感谢主，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最严峻的考验，在整个今天神学导论最难的一章就是上礼拜。这里呢，实在是为了那些有可能投身于神学工作的人所写的，因为这里提到神学的使命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要做神学家的话，可能这个使命我们只能知道，不会亲手去摸触，也不会直接的影响。但是也很难说，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人神呼召他，拣选他，将来有一天走上这条路，都难说。那这里很多的问题呢，还不是一个需要性的，或者从现实的角度，从 the need base来看这些问题，而是讲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需要神学。虽然我们曾经说过神学的工作和目的是要研究神的话语，把神的启示借着他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明白，好像我们有系统的认识神的话语，但是神学的目的其实这里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自从有基督教以来，一开始就在神学上面，在他的教义上面是很多的争论，也因为争论的缘故，真理是越辩越明，因此留下了几千年来宝贵的属灵财产。但是神学也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虽然我们认为神学是稳定的，但是它的发展并没有完全走到路的尽头，还有许多事情在圣经的真理中间继续在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需要，没有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它多严重，所以我们经常会回到教会历史中间寻找它的智慧，也在神学中间找到它的没有碰见的问题。我很喜欢拿这个研究的精神呢，跟研究物理来相比较。从物理学的历史来讲，等到牛顿力学差不多等整个成就了以后，很漂亮的写出来的时候，一般人认为这个物理学是 compartmentalized， 这意思就是说力学归力学，光学归光学，热学归光学，热学归热学，没有晓得光学力学热学最后都走在一起。我们分开来研究的时候，可能认为我们掌握了真理的基础，但等到有一天再往前突破的时候，就知道事实上不是如此，还有很多更隐藏的事情。那我是学物理的就知道，光学力学热学集合在一起，光学跟热学的关系它当中是波动说，光就是一种波动，而且因着波动一定有热量产生。所以光波的研究，从光谱学的研究，从红外线到紫外线，它所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在指点说里面讲量子的运动，讲粒子的运动。当然它真正要能够明白，物理学家现在认为什么一个统一性的方程式要找出来，到现在没有找出来，能不能找出来不晓得。这就是我说神学上都想要找一个统一的解释，能不能解释还不一定，可能物理学上找到一个统一解释比神学还容易。因为我们的神，创造的神，他在启示中间他的话是无限的。今天早晨我们这个复活节的信息，我每年复活节都是需要重新讲起，因为神的儿女听那么多，不能每年一样信息。这就证明神的话是无限的。而且我很感谢主，今天他们诗歌的准备呢，其实我没有时间去研究的诗歌，我觉得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非常吻合，同一个观点，同一个角度。那个写诗歌的人也站在历史的角度，在那个 Holy Week， 就是所谓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他做的也做了一个整体的描述，所以讲荣耀的主跟我祷告主给我的信息是相合的，所以我今天觉得很放心，因为显明是圣灵的工作。 但我说的话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说今天早上讲的信息怎么样，而是说你看圣灵在其中做工。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神学有相当的限制，虽然我们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成果是对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范围，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本事，我们的理解状况中间，那是对的，不表示，但这不表示终极的答案，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上次我们提到神学的挑战，是神学的挑战是继续持续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的。这一章所讲题目呢，叫当代的挑战与基督徒的回应。这个题目没有选取得很好，因为跟上一章有一点点混淆。上一章我们讲的是神学的当代使命，神学的使命感，就是说 the mission of theology。当我们去讲 mission 的时候，一定是讲到这件事情有它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说使命，神学使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来读神学不是仅仅是头脑的知识，不仅仅是一点兴趣而已，我们读神学会有怎样影响，神学应当完成它的使命，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的。这个礼拜提到呢是当代的挑战，意思就是说在神学上有许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克服的。这克服的问题呢不是我们制造的问题，而是我们面对的问题，跟这个2000年来整个教会的发展，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累积到今天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上次呢我们也提到一些后现代主义那些困境啊，这个后现代主义呢无疑的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在学校里讲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门徒，叫什么discipleship training， 门徒训练。当中呢我们跟同学对话中间，有一个同学提出一本书，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作者，他是基督徒，但是后现代的作者所提出来的今天对于很多灵修的看法。他把这本书呢借给我看，老实说我对这个题目呢不顶欣赏，因为他的题目叫做心灵杀杀舞，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 Leonard 或者 Leonard Sweet， 他写的内容还不错，而且从他自己写的这个内容看呢，他说我也不会跳舞，不过呢是用到这个后现代说法。所以后现代说法呢有一种看法也不是太差的，当然后现代有一个特质，就是它没有绝对的真理。当我们讲没有绝对真理的时候，后现代的说法根本就禁止我们在这个真理梁上面去检讨。因为当你说哦，后现代说法说没有绝对真理，那么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呢？那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立刻倒下来。所以后现代说法说连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提，因为没有绝对真理，这只是我们相对的看法，他来避开了没有绝对真理这个说法。但是反过来说呢，后现代主义也带进我们一种强迫的认识，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世俗不能用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它是一种 utilitarianism 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对你有帮助的都可以用，你举的例子能够用，不管什么例子都可以举，你举的方法只要有用都是好的。这个呢其实在 Reform Theology 里面就说了，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因为神是一切知识来源。所以呢后现代的说法在这个点上倒也无可厚非，但既然如此，我们并不是说去屈从后现代的看法，只是我们需要了解，像这些年轻人30岁以下的，我都说他们是后现代的这一代，所有的一世代都是后现代。他们为什么一世代的训练呢那么快容易进到 computer 里面立刻就用，因为那是一种 friendly user friendly 的方式啊，我可以避开所有的难处，只要我能够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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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 click 找到它 open up 我就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根本不管它的消息的来源资料是什么。当然我们在这当中需要很多的慎思明辨的工作。后现代主义严格说起来也不能一体而论它到底问题在哪里，或者说 后现代可能根本没有特殊的定论什么叫后现代。所以呢，这一章当我们讲到当代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后现代，但是不是光为这些问题，我们是讲两千年来所有我们今天会遇到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用很新的知识可以解决，有些问题已经解决过，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好，这是我给这一个章的这个 chapter 一个 introduction 啊，这个说过了就说了就算了啊。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讲义，这个唐牧师唐老师编的讲义他怎么写，有些话我觉得很好把它保留在这里。他说呢，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呢，唐老师解经说呢，他说神的道就是宝贝，人就是瓦器，这个绝对正确。他说这里有两件事情，当然你说神的道就是宝贝，你说我们有着宝贝可以说是不仅神的道，我们所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生命，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没有错啊。他说这句话带来两个领会，两种可能，一个瓦器呢因着宝贝而变成宝贝，保罗说的嘛，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这个价值在于里面的宝贝。第二点呢，宝贝因着瓦器而被人轻贱，保罗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人看见是瓦器，不是看见宝贝。而且呢，其实这句话呢底下的解释是唐老师解释的，这个不是真正的严格的解经。他说呢，因为瓦器没有好的见证，好像卖秃，好像秃头的卖生法药一样。这个话我看了我觉得很好笑，大概唐老师自己头也快要秃了，年纪大了，我发现我头发也在减少。他说秃头的卖身法药没人接受，所以是瓦器在宝贝的瓦器里面。但这个其实不是解经的，不是圣经的正解。但这里仍然提醒一件事情，我们的瓦器呢，希望因着宝贝而有荣耀，而不是叫人看见我们的瓦器。保罗的意思呢，应该是指着说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里正解呢应当是能力，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如果神用得到我们显出他的能力，不是看见瓦器，是看见宝贝。但这里呢，唐老师把这句话带进来的原因使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传道人或者我们这些在主的面前有心服侍的人，必须要求主怜悯，不是叫人看见我们，是看见神的能力。所以任何机会讲道做见证查经啊，带领人都是要叫人看见能力，是神不是我们。一个最难做的也就是领袖在身上需要有的学习，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一方面你在出头露面在做神托付你的工作，一方面你说希望看见神的荣耀，不是看见我。这个呢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重要而珍贵的学习，这个学习呢刚开始可能我们会有困难，但是有一点我们会有自觉。自觉呢一方面要有自觉，一方面不要太活在自觉里面，因为太活在自觉里面其实就是对自己对己的看重啊。你东也觉得是我，西也觉得是自己，那你什么都做不好。有一个比方就是说，好像呢一条蜈蚣在那爬，如果你问他，哎，蜈蚣先生，你是怎么爬的？哪个脚先出，哪个脚后出？这是大概一说语言里面的。当他去研究哪个脚先跑的，咚，公鸡来把吃掉了，他不会跑了。他在想哪个脚先跑的时候，给吃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常常给神限制，但是把我们的侍奉都交给神，这个呢，在我们有侍奉的人需要知道。我们绝非完全，而且人如果看见我们不是看见神的话，会对我们批评，批评的时候就谦卑的接受，是我到这件事情还没有学好，人家说我是多好多好多好，其实不是我啊，人家说我都有能力，求你不要叫我放在心上，不要被人的称赞所冲昏了头，也不要对人的攻击而上当。我们是瓦器，怎么样都是瓦器。 宝贝再有能力，我们瓦器的性质不会变，我们还是瓦器。要叫人看见我们今天所以存在能侍奉，原因不是我们，完全不是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恩典的。活泼呢应该是 living， 是有活力的。神的道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不管它是一个顺服神的环境或者抵挡神的环境，讲到国家政体，不仅它是基督教的国家，就是反对基督教国家、无神的国家，甚至回教信仰国家，我们总要相信神的话还是能够自由运行，而且神的道也是永存的，绝不会因为人给他限制住。所以刚才我们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的话呢，也是这样意思。我们要晓得神的道是有能力的，能运行的。基本上，我说基本上，但是神恩典的缘故叫我们参与。基本上我们不参与，神一样主攻。但是神选择用人的参与，所以我们今天是得了莫大的恩典。神叫我们跟他在工作上面，在有份，在侍奉上面有份，在传福音职份上有份，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所以这里保罗才说，这个是恩典，出于神，不出于我们。要显明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为了保守他的道，侍奉族人有很多优待。这个很奇怪，一方面神在他仆人身上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很多时候神的仆人不及格，神给他一再补考的机会，神给他一再的恩典赦免他。这是我说在旧约里面有一种干犯圣所的条例，是专门为了侍奉神的预备。因为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说他做的每件事情合乎神的律法、合乎神的要求、合乎利未记的记载，难免有忘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很严厉的，当你在至圣所里面单独和神面见面的时候，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大祭司死在那里。但一般情形有干犯圣所的条例呢，有种干犯圣所赎罪的条例。所以神给他的仆人有恩典，神留意保守他的仆人。就好像耶利米第一章十一节，因为神呼召耶利米去做仆人，耶利米说，神对耶利米说，我要做你做这个，你所面对的是铜墙铁壁，他说你要做众人的反对。哇，耶利米被兴起来要被众人反对，这耶利米吃不消。但神留意保守的话，他的话直到成就，意思就是说耶利米虽然遇见的艰难，侍奉上艰难，神保守的。所以耶利米你看他至终没有死在这个，没有死掉，神一直保守他。就连西底家王把他下在水牢中间，放在污泥中间的时候，你知道在污泥里面泡几天几夜会死掉的，会生各样的烂疮死掉的。但是没有，他到一个地步呢，已经身体衰弱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把他抬上来的时候，要把碎布破布垫在他的鸽子窝底下，不然我看一拉就碎掉了，耶利米给拉碎了。所以神保守，留意保守他的仆人，自出于他的恩典，因为神要保守他道的缘故。所以一个人传神的话，传神的道，是个极大的恩典。有时候神为了保守他的话语，也保守了他的仆人。我们有很多见证啊，这不是说传道人都要活得长寿，不一定。我也见过年纪轻的人传道人，三十几岁死了，而且是可以说寻道，很多这样情形。但是即使寻道，神也保守他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侍奉主的人，他的话语，神借他所说的话会应验。所以这句话是两面的，一面呢，当耶利米去宣讲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棵杏枝，杏树枝子。神就说我留意保守的话直到成就。因为在圣经里面，杏树是代表复活。其实杏树不是春天第一种开的花，但是杏树不晓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是跟复活有关系。特别的意思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原来是个杏枝， 因为不仅发芽开花结了一个熟杏，我家的杏树还没有开，刚刚开花，什么时候结杏才不晓得，一夜之间能发生这样事情，是神的作为。所以特别多的先知的指示。另外呢，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记载的大卫大利王说，但以理还在，还活着，还存在。所以你看，虽然神的仆人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保守他。所以今天侍奉主人面对的艰难，许多的艰难，我想这句话呢，这一段说法呢，是可能不是跟这一章有直接的关系，我想到这又提出来，因为很可能这是指的，这是唐老师自己呢，这是这份稿子在大陆讲的，我相信那时候他很多人关心他会不会出问题出事情，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神留意保守他的仆人啊。那我讲这个，我把这段加在里面，原因呢并不是说这个跟经文直接有关系，而是说今天侍奉主人借此也得了激励，叫我们知道说神仆人有相当多的挑战，而且神的仆人所面对挑战呢，我们需要正面迎接他啊。底下才是可能是唐老师呢从这里开始讲到这个侍奉的情形，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可以随时，神如果要把他带走，随时可以把他带走，他的身体很不好，而且在国内侍奉的时候常常所遭遇各种想不到的问题。对于神仆人挑战呢，神的仆人应当不应当被人尊重，当然应当被人尊重，但是不是没有条件的，因为神的仆人呢代表神说话啊，所以这里呢对于传道的人一个要求，他也是对的，这篇信息这可能也是对的，在国内很多有可能侍奉主的人或者已经蒙召侍奉主的人讲的，所以这里呢对于神仆人角色讲的重一点。他说呢，第一件事情，神的仆人所以配受尊重，有没有受尊重另外一件事情，配受尊重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他确信神的道，所以侍奉主人对其所传的道呢一定要相信确信。他举例子一个例子 David Hume， 这个是在17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常出名的所谓怀疑论者，或者说是就是 skepticism 不可知论，但是呢18世纪他会匆匆忙忙赶去听 George Whitfield 讲道，为什么？因为他说一个人如果对他所讲的这样相信，我要去听听。你知道为什么？他是不可知论，认为一切事情都没有不能确道，怎么会有人对他所讲的道这么相信，跟他的理念不合，所以他去听啊。这个这么出名的不可知论者，但是碰见了一位确信神的话语而全部投入的人，他也必须尊重，而且好奇到一地步他要去听。第二，不仅确信也尊重自己所传的道，意思就是说对于所传的道因为尊重的缘故绝对遵守绝对奉行，也就是因为这样，侍奉主的人虽然自己不是完全的，但是对于所传的道确实是相信神会做工，而且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对神的话语格外尊重啊。如果我们够不上，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第三件事情呢，不仅是珍惜也谨慎的传扬神的道，尽力传扬啊，推广神的道。这里一件事情很要紧，他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呢，切忌为自己留名。他举个例子我觉得很好，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是替他去迦南地给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这个仆人，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到了拉班家里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不提自己的名字，他只说我是亚伯拉罕仆人，没有自己名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习隐藏自己，叫人可以看见神，叫人可以看见神。 所以刚才我跟他们开玩笑，有人说我们是你的粉丝，我说千万不要说粉丝，不要说粉丝，这个神的仆人没有追随者，要当心，不要把神的仆人害了，不要做粉丝，因为尊重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对神的仆人也相当尊重，但是尊重他是因为神的话语，不是因为他的仆人。说来说去还是瓦器宝贝啊，宝贝在瓦器里面，千万不要把神的仆人高抬到一个地步，这个是危险的事情。对神的仆人呢也不好，因为我看见许多时候神的仆人被人尊重太接受的时候，他忘记他自己是谁。那天我说上礼拜不想讲了没有， Mother Teresa 他得和平奖的时候，有人去说你得到这样的荣誉你什么感想，他在印度做工啊，他说你想你们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故事吧，知道有个驴子你不知道吧，知道，你想驴子有什么感觉呢，他把自己比作驴子，这个是很谦卑态度。当然我不是说 Mother Teresa 一定就是神仆人代表，但是所有神的仆人有朝一日神拣选你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都要小心，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好，第二点讲认识当代人的需要。前面讲神仆人的态度，我们永远是服侍，永远是卑微，永远是神的仆人，但是底下面对当代人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人的需要，人的问题是什么。虽然刚才我讲已经到了一世代，到了这个后现代，但是我们总要知道人的心态，自从人犯罪以后人的心态没有改变过，只有变本加厉，但是本质上没有太多的改变。第一，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有限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今天我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早晨 Francis 跟我讲，他昨天他们留他谈话到两点钟在San Jose，今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也许不是第一班了，刚刚赶到机场就来教会参加这个复活节的聚会，所以他今天早上全部大概打好领带上飞机，大概得到特别尊重。我开玩笑啊，不过你看我们受限制，人在这里就不能在这里，受时间跟空间限制，是吧？我们把记录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就做不了事。虽然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但是人是永恒的，人是永恒，但是却有限性。怎么是永恒的呢？因为人是神造的，因为人是神造的，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是这个智慧书是这个传道书告诉我们啊，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叫人来寻求神，寻求永生。所以人是永恒的产物，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即使是无神论，他不过是在他思想里面他拒绝神，但是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总希望自己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明知不可能活到永远永远远远，都希望能够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所以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这种思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都不是为了今世，为了永世。所有宗教都有永恒性，都想到人永恒的问题。就是无神论者，刚才提到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怀疑论者，这个 David Hume， 另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 Ingersoll 呢，父子两个都是无神论，等到老的 Ingersoll 要死的时候，他儿子劝他坚强坚强，父亲坚强，求你请你坚强，因为老的 Ingersoll 说我要死了，不知道往哪里去。应该说坚强，于是无神论者。你知道应该说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坚强做什么，我根本没有神，我坚强做什么？所以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也面对一个困惑：到底我这一生所为何来？是不是真的像我所说的没有神，没有意义？因为当你说到没有神的时候，你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抓住的， 当你抓住的时候，你是抓不住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永恒的。除了神之外没有永恒，所以任何无神论者他要抓住的东西都不是，都不能是永恒，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任何事情都会改变，而且随着人的世界常常改变，今天是大功臣，明天就被卖国贼，今天被人尊重，明天被打在监狱里面，或者把它反过来，从前鞭尸，现在又怎么样，没有永恒性。当你要抓到永恒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生命里面人有一个永恒性，它不能解决的。这种永恒性是被造的，神放在人里面，所以人的心不能满足，也可以说因为永恒的存在，人的心永远不能被满足。不仅是今天我们活在物质世界，我们都知道人的价值，不管是怎么样，什么宗教信仰，就是最有钱的人也知道物质生活不是所有生活。他物质生活能够买到一切的东西，如果他买不到爱情，他常常知道钱不能买爱情。要叫一个人死心塌地真正的爱你，不是钱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你怎么拿心对他。尤其那些有钱人，如果是有钱的老男人，更是担心他的钱都给那些好看的年轻女人借着一些甜言蜜语把他骗去。有时候他说、哎、反正那么多不要紧，骗就骗吧，那他是自己骗自己。爱情不能用钱买，很多东西不能用钱买，即使有一切的物质，精神还是不满足，这个事情我们不需要多说。所以呢，我们说人是有限性，不仅是有物质，还有灵性。所以真正的来讲，只有人回到创造主、造物主的面前，人才能够得到安定满足。像我讲犹太人的观念，一死就去见主，见那位创造者，那位最终的审判者是可称颂的。因为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就知道，每个人都要面对神，只有回到面对这位永生造物主的面前，人才能真正的安宁、安息、满足。所以很多时候啊，康德的思想，康德虽然是理性主义最后集大成者，康德我们认为是理性主义集大成的原因，因为康德说了一句话，康德说 Man has come to age， 人已经成熟了。这个成熟什么呢？人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每件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但是康德并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反他用这件事情来说明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且他相信，我相信康德相信有神。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讲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康德用这样思想，这句话是中国人的话，但是康德用类似思想来说明一个人的内在的永恒性。所以一方面人是永性 有限的，一方面人是永恒的。他活在天地之间，虽然人生几时寒暑，照诗篇的话、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有的人记录神的恩典，现在科学 医学昌明，很多人都靠近要活到100岁。很多人说基因很好，基因好不好都可以改善，我的基因应该算得不错，因为我的外公活到95，外婆活到95，我父亲活到92，我妈妈活到88，我的基因应该算不错。但是我的祖父活到33岁，所以还很难说。33岁现在2倍了，65岁应该已经过去了，但是也不一定。但是问题在这里，不管长短，55岁、66岁、100岁都是有限，可是呢无限在里面，永恒在里面。所以最奇妙一件事情，神把人放在地上限定他的年日，用 有限的年日来寻找无限的神。所以今天人的问题，头一个是有限性。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寻找永生，这就是我们说今天神学的需要啊，认识当代人需要。不管怎么样， 从那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把手伸在外面告诉人说我两手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没有抓住东西。三十岁我不记得，可能三十岁，这么大的武功，从希腊一直打到埃及，打到这个印度洋，不得了，打到印度。但是一场疾病要了他的命，他知道不行死了，手伸在外面，没有带什么去。当然人对于永恒的盼望跟对于永生的追求是今天仍然是神学上的需要，神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有一门课是伦理学，伦理学讨论应不应该安乐死，基督教立场信徒的立场应不应该安乐死。老实讲呢，我看见我父亲情形，我就说安乐死应该的，可是我不能讲，我父亲活着我不能讲。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受了很多的折磨，因为只要我们点头医生就跟插管子让他活着，他几次已经吞咽困难，吞到气管里面喷出来，或者说喷不出来就发炎，但是我们总抱一线希望说还能活着，他也想活。我说爸爸你曾经说过不要救，现在这样情形有一点点希望，你要不要？他说要，点头，那就给他插管子。但是看见这痛苦，大家都觉得很不忍心，可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应该不让他受苦，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没有一个人能讲话，这是很为难的事情，这是伦理的问题，但是跟神学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延长他的寿命，并不是神最好的旨意，这是因为科学昌明所做到。所以像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会带到神学里面来讨论，我们也要借此来审视审查我们的思想到底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那你说也可以说我们相信神啊，所以神或者要医治他，有多少病人我们去为他祷告，不敢说主啊照着你的时候把他接去吧，说主啊你若许可留他性命，是不是这样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神学问题。一个人有透彻的神观，一个人透彻的生命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比较对，比较正确。所以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所谓 reconciliation， 神把人留活着为了要解决人跟人中间很多该赦免的罪，该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知道面对死亡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跟神有关系，跟神学有关。 OK， 我们讲的快一点。第二个，人有宗教性，宗教性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道德性，一个是责任性。很多人说宗教劝人为善，那我们不喜欢听，我说不是，基督教是给你行善的力量，宗教只给你劝人为善的教导，让你应该这样，但你做不到。其实宗教劝人为善不是不错，根本上呢，宗教不是神所创造。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指人设计出一套这个仪式，或者设计出一些理论来叫人这个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大部分宗教是从人出发的，但宗教并不是神所造的。然而呢，神创了有宗教欲望的人，我再说一遍，宗教不是神创造的，神所启示的真理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 relation。 但是呢，人需要有宗教的归属感，所以人需要寻求一种真实的满足，而宗教呢带给他一种暂时的虚伪的满足。我们不是去批判其他宗教，但是所有的宗教如果不能够满足人的话，没有人要相信的。但这个满足是真的满足吗？还是永远的满足呢？会不会有人信了错误的宗教一样有永远的满足呢？在这个立场我们才能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永远的。假药也可能吃了，吃的人开心的很， 但对他有没有帮助，可能有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不是真的药，要看有没有真药，有真药自然有假药。 placebo 做医人知道，给他 placebo 这是暗语，因为 placebo 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真药的时候骗他，这种这盘尼西林你吃了就好了，其实不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没有盘尼西林给他嘛，你只好骗他，让他有心理上安慰，也许他以为什么是求生欲特别强，好了就好了，也可能。像这种事情呢，我们不是要说谁的宗教真假，而是说有些宗教是虚伪的，是暂时的。那人也可能看啊，你们基督教虚伪的，对，你可以这样看，不信主人可以这样看，没关系。因为这个更加说明一种事实，就是宗教会产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跟满足感。我们暂时不把基督教把它独特的说只有我们真的，因为所有宗教都可以这样达到暂时的虚伪的满足，有的我们承认，所以这个条件很宽，一点不是攻击别人。 OK， 你知道我们写这个话呢，会有别人拿去看的，哦，你们基督教攻击别人，没有啊，我说所有宗教都是一种可能有暂时虚伪的满足感。为什么这样？因为它对真理的代替。当人不能够投入神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投入给某种东西，那就要看你宗教的信仰内容是什么。也就是因为人是有宗教性的，他要寻找，所以人采取了主动创立的宗教。这个宗教性呢，包括一种敬拜性，要敬拜一样比自己伟大，比自己超然的。人都在寻找这样东西，找着了就来敬拜他。所以呢，这种是最具体的说明人有宗教性的一个现象。我们上次也提到，我不晓得是不是上次提的，反正无神论呢，没有绝对的无神论，没有绝对无神论，连自称为无神论的人呢，也怕神咒诅他，很矛盾。你说你不相信有神，好，神咒诅你，他一定不高兴。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辩论一些，你说你真的认为没有神，他说是，那假如我祷告神让他咒诅你呢，他一定不高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不是没有神吗？他不能回答。你说这样子，虽然没有神，如果你说虽然没有神，我祷告神让神祝福你好不好，他可以要可以不要，我不相信。其实我也很少见到，如果你不是跟他在吵架气头上面，很多无神论者呢，你要为他祷告他也接受，反正没有坏处。有的在客气礼貌上他能接受，他会接受，但是等到你说你既然不怕神，我让神咒诅你好吗，他一定不肯，他先咒诅你。为什么？这是什么心理？就是说明人还是有宗教性，虽然想借着理性告诉自己没有神。那我们读到诗篇第几篇，十四篇的时候，也是说也是看见作者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心里说以为没有神，其实是以为没有神，或者最好没有神，希望没有神。因为希望没有神，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他不需要负责任。这就是说叫宗教感也给你一种责任感。所以这里说道德性跟责任感。什么叫道德性呢？道德性就是说我应该做个好人。在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有道德性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要向神交代。刚才我说了，犹太人的信仰神是那位最后可称颂的赞美者，审判者。因为神是终极性，所以他要审判，因为有审判我们要向神负责。所以一面呢叫做道德性，一面责任性。甚至我们可以违背道德性，但是我们却不能逃避责任性。很多无恶不赦的人到最后临终枪毙或者受刑的时候，你看他的表现，你看他的表现，那些人可能咒诅那些要取他性命的人，但是到后来有很多人开始觉得茫然，很多人甚至要去受刑的时候整个人瘫掉不能走路。他如果有信仰， 他会承认神是公义的，我所做的罪有应得。好像那两个强盗，有一个是说我们所做的该我们该受的，因为他们可能是叛乱，真的是叛乱的人。但是唯有我们的道德性跟我们的责任性不放过我们，真正不放过我们。所以人的道德性跟包括他的道德性跟责任性都包括在宗教性里面。所以人的道德性跟责任性叫他不能逃避面对神，一个是有限性，叫他要一定要面对那位无限者；另外一方面，他的道德性跟责任性不能够推诿，叫他需要面对一个宗教的问题，寻找真神。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的答案，信徒的人知道，都要找到了基督耶稣，找到真的信仰，找到真的真，找到真神，信靠基督。不然的话，所以还是所有的世人都有问题。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刚才有位弟兄跟我做见证，他的嫂嫂还没有信主，他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要去为他祷告，他接受让他祷告，但他祷告以后，显然神带他度过了这一关，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接受了，理由在哪里？好了，又一天好了，又有一天可以迟延叫我面对神。非常矛盾。到真正快要一睡不醒的时候，有人为我祷告，好，答应了。等他起来了，我可以走，可以跳，可以吃了，活蹦乱跳的。你不要跟我传耶稣，你说矛盾不矛盾？我告诉你，这他一点都不矛盾。叫他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他还有宗教性，但是却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死。还没预备要死，你看他等到真正不行了，他会不会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够小心，有些时候神没有给他机会，来不及了。传福音的人不在身边，父亲都不信主的，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没有机会觉知，来不及了。而且谁晓得又一口气接不上来就走了。所以人的宗教性在这里是我们确定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原因，这是我们所面对，即便是21世纪的人也是这样。还有情形，人的特性，孤独性。虽然一方面有歌，有人作诗人说 No man is an island， 但是许多的人在众人中间也是觉得孤单。当他最热闹的时候 party 热闹得不得了的时候，一下子孤单感进来。有一位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写了一首诗歌，不是写他，就唱这首诗歌，好像是一个年轻女孩子。这个人呢，父亲很有钱，所以到了他17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开个宴会。他跳舞，很喜欢跳舞，年轻女孩嘛，很多追逐者，他的跳舞夜晚上高兴不得了。等到宾客都散的时候，一人回到房间，觉得无比的孤单，无比的孤单。他那个已经信主，所以那时候神呼召他，他经历到一个非常大说不出来的那种孤寂感。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答应神的呼召，把自己奉献给主。第二天他把这决定告诉父亲，他说他要去侍奉主。父亲呢反对，说女儿你不要侍奉主，我的家产都是你的，只要你肯答应放弃侍奉主，这些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女孩呢后来就写了一首诗歌，这个撇下什么？我愿撇下凡百事物跟从主。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孤寂感的经历，叫他看见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财富， 而是真正的需要我认识救主，永远叫我不孤寂。我在十几二十年以前传过几次福音信息，第一次提的题目就是，我说二十世纪人的特征，第一个我就讲到孤寂感、孤独感，第二个我讲的是什么？不是孤独感，第二次我讲的是疏离感。其实呢，我那时候想到有一连串的信息都要讲。二十世纪，那时候还是二十世纪了哈，我是大概是一九九几年讲，所以二十世纪，那是讲疏离感，讲孤寂感。这些事情呢，你要晓得，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真的，都是如此。啊，这个不是没有父亲，不是做孤儿，但是是孤儿感。为什么？因为生命的源头，人是神所造的，人的灵性叫你知道，有一位是跟你有关系的，这关系性的，这个父亲的关系是你所需要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呢，功成名就，最后自杀，不是因为他不能处理，有些人是因为比如面临身败名裂的危机啊，什么绯闻啊出来了，所以自杀了，有的。不过这个时代呢，这个绯闻越来越不要紧，笑贫不笑娼，出了事情没关系，只要有钱都摆平了。有的出名的球星啊，隐藏一段时间，现在出来了，大家依然欢迎他，不在乎。但是很多人是受不了孤寂感，很多人呢受不了这种孤单的感受。因为人犯罪以后，从罪的源头，从犯罪的源头跟神的关系断绝，所以人呢在一起要建立关系，但是没有神的同在。你知道人像什么？两只刺猬，天气太冷，大家靠在一起暖和一点，但就不能太靠近，太靠近你刺着我，我刺着你，都不舒服。我不晓得刺猬是不是这样的，但我用这个比方呢，不晓得对不对。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是又需要保持距离，不能够太亲近，这个人不能知道我太多事情。我有难处不开心，我可以找他聊聊天，他不拒绝我，很好的朋友。但有一天他要对你说真话，你不干了。所以这些常常人呢珍惜年轻的时候所交的朋友，因为那是真心的朋友，大家讲真话。虽然到了年纪老了还珍惜这样的友谊，不容易。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孤独感。如果人没有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孤独感永远存在，而且人跟人都不能和谐，不要说人跟动物了，人跟任何东西都不能和谐。这是人的心理状态，人的这个心态问题， mentality， 人的心态问题。第二个讲的呢，是讲他的意识状态，讲到他的心思意识状态。因为文化的差别，所以这个时代文化的差异呢，也不是地域性的。在这个时代中间，一时代差异啊，很多的差异，年龄差异比什么都大，很奇怪的。中国一时代跟美国一时代谈得好得不得了，一样的语言虽然不通，但是推斗会跟你翻译，没问题，思想状态一样的，其实也没太多改变。因为从人犯罪以来，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人本主义，早期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是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后来发展到了人本主义，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然后把自己看作神。所以呢，每一件事情用自己的眼光来定断该做不该做，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结局就是自我毁灭。我有一个学生，他做的论文题目是21世纪，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里面牧师所要面对的辅导问题。这个题目呢写得相当大，他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介绍一些 就是过去的发展到今天人本主义的特质，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特质，他里面提到尼采，大家都说尼采是神死了哲学的鼻祖，但是很多人研究尼采说不是，尼采是一个真正到了一个非常 frustrated 的地步，他说神死了是我们把他杀的。所以尼采这句话，很多人就是说他说神死了，但是他底下加了一句话，是我们把他杀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很多研究尼采的人说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尼采在一种完全没有出路可走的状态里面愤而感慨说，好，要做 overman 超人，反走超人 overman， 既然我们这么伟大把神都可以杀了，好，让我们做 overman。 这个呢所说明的事情，你们知道尼采最后是可以说发疯了， crazy， went crazy，而其实是在讲 Overman 这些思想的时候已经非常偏激，随时可以出毛病的。所以这些都是自我毁灭的路，只有人呢是会自己毁灭自己的动物，这个呢是人本主义，极端人本主义发展结果。第二种呢，它不是人本主义，是经验主义体验，其实也是以人为中心。他呢，尤其后现代对于理性的东西非常讨厌，这也是对的，因为理性主义发展到极端呢，非常冷酷，而且因为理性发展的结果，很多事情变得不合理。这个话很奇怪的，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到了不合理。最真实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理性主义是一个人思想的产物，而人思想产物，当你讲到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时候，或许有些人可以同意，因为这个科学是硬道理，哪里都是对的，科学精神就这样。可是当你离开了科学讲理性主义的时候，你的理性跟我的理性不一定能够配合。如果你的理性主义是无神论的，你是共产主义，你一定说共产主义是最对的。但如果你的理性主义，你是在有神的理性主义，因为有神所以每件事情都是合理的，显然跟共产主义不一样。所以理性主义还不是最后的源头，而是一种方法。当你这样去弄的时候，很多时候变成非常的主观，到了最后理性主义走到绝路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我们不需要理性主义，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感官，凭我们的感官所认识的直觉比理性还好。真的，如果你研究理性主义，这个人不会欣赏音乐。研究你去研究理性主义，你绝对不能欣赏野兽派的东西，画画。你知道吗？理性主义最发展极致的时候，连画画都是理性主义，连音乐都是理性主义。到后来人说不行，这个东西没有味道。理性主义画画代表什么？三分律啊，这个一对二，这个都是画中间一条线的三分法，对不对？比较平衡。天一定三分之一，不可以三分之二；地一定三分之一，空间是三分之一，人活动范围，这是绝对绝对的理性主义。音乐也有理性主义音乐，完全讲的对位和声，没有 surprise， 受不了。所以产生反动。其实这些非理性主义进来啊，早就在音乐艺术上面发展出来，到现在思想界二十一世纪一时代的人绝对的拒绝理性主义，不要理性主义，但是要理性主义的成果成了产品。电脑是理性主义，电脑是理性主义结果嘛，对不对？晶片发生作用是研究出来而且可以实验的，但是所有一切人所需要的不是理性主义，这是经验主义所提出来的。因为是经验主义产生，到后来没有价值观也没有道德观。你说经验主义是抛弃理性主义，但是很奇怪，他又拥抱唯物主义。 另外一方面呢，跟这正好相反，理性主义叫唯理主义，一切事情呢都是人的事情都是有道理可以推测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在理性主义的迷路中间，到了最后依靠自己的理性，而拒绝了超过理性的神。所以你知道中世纪14世纪的时候，非常出名一个天主教神学家叫他奎纳，他认为人可以从理性的推断啊，一共讲七个还几个啊，五个可以凭理性来推断有神。但是人不这样接受，到后来呢出了很多的问题。第四个是功利主义，还是以自己为中心， utilitarianism， 就对自己什么有利的就是好的。所以一世代的人呢基本上是极端的自私，但是很奇怪，他如果有能力说又从来不吝惜帮助别人，但等到真正生死存亡跟他有关系的时候呢，绝对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你看年轻小孩子，当然父母亲也有责任，从小就把他当作小公主小王子养大，你想他怎么能不以自己为中心呢？所以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你碰见一世代的人，最好他有钱，他跟你没有什么害处，但是等到他跟你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一定是以自己为中心，没有什么对不对。这个叫 survival ethic， 他们说一个人活着就最大的道德，我能活着是我所知道最好的道德，因为我不存在根本没有道德，这一时代想法。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呢叫 pragmatism， 这个东西不能有市场的不要造。现在商人呢的确是 pragmatic， 很多好的成品明明是好的，预计它不赚钱不造，是个极端的物质主义，产品本身呢不一定有，不再有内涵的价值，而是以市场销售为唯一的衡量唯一的因素。第六种讲的世俗主义 secularism， 这里也可以分两种，一种叫做纯世俗主义，这个跟圣经中间世俗主义，圣经中间世俗主义呢叫做去教会性，反对教会的传统，反对礼仪，反对一切看得见的跟教会挂钩的。但是要不要救恩呢？教会里面也有许多是世俗主义的，说我们应该跟世俗同化，因为我们要传福音，要把这些信来带来信耶稣。但基本上他对于所有一切的宗教性的事物或者说神圣的事物认为他不需要分。利未记里面有很强烈圣跟俗的分别，到了后现代的时候呢，几乎把每一件事情都俗化。很不幸，但是无可奈何。另外一种呢，纯世俗的世俗主义，完全是 secularism 啊。这个年轻人，美国这两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呢，这种风气呢稍微好一点，但真正的要花钱的人照样花钱。世俗主义，享乐主义，因为他不花白不花。我妈妈说这些特别有钱的人都不是自己赚来的，是父母亲荫庇的，其实有相当多道理，因为一代富不了那么富，少数人可以一代白手起家，但是大部分人是靠着几代所谓 old money。 我妈妈一说这话，哇，很多人起来反对。那在这些人来讲，我不花白不花，父母给我的东西我不用白不用，你要我干什么？留在哪里？买最好的奢侈品用，因为这是我花得起的，我就花。而且现代人有些知识啊，我自己不需要做工，只要找个很好的经纪人委托，找对了人，他替我生产。你知道 Rockefeller 儿子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儿， 他是做什么？做 art collector。 我说这个话呢是一半讽刺性的，没有大王，不是，是没有大王 Rockefeller， 对，不是没有人，石油啊，他去做事，哪个公司给输出几钱呢？所以他不能做事，他就自己成立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全世界去收集名画 collection， 买回来干什么？放在这里，过了一代更值钱。他的儿子 Rockefeller 孙子更不需要做事了。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我妈妈讲的有道理，但是人不喜欢听这个话，可是呢都喜欢做这个事儿。我有钱我就享乐，我今天有钱今天用掉，明天再说。所以这里很多政治上因素呢，减税是加税是不可以的，去掉这个 social security 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说不定有些我靠这个，我钱都用光了就靠 social security， 对不对？增加税不行，我花钱，政府不需要拿钱。今天谈税收谈政治不是我的主要目的，但是也正好说明后现代人就这样想的，跟人的罪性没有改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